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22课。昨天老师介绍了勇士中的勇士王明道，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老师介绍火焰般的布道家宋尚杰。你想知道这位牧师之子的留学经历吗？让我们现在就准备听他的南昌经验、布道特色以及后续跟进。来，我们有请卫斯理老师。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要讨论的是第22课，火焰般的奔星布道家宋尚杰。第22课，火焰般的奔星布道家宋尚杰。神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会兴起了一批所谓的奋兴布道家，他们对中国教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比方说王载、赵世光、宋尚杰、陈崇贵、张学恭、石兴我、贾玉明、李继岸、纪志文、林景康、聂子英、杨少棠、周志宇、赵君颖等人。这些人在20世纪中国教会史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经常被各地的教会邀请去主领奋兴聚会，足迹踏遍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地。在这些人里面，又以宋尚杰最为著名，虽然他只活了44岁，他较为活跃的侍奉的时期也不过15年左右，却大大震动了中国的教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位被称为火焰般的奋兴布道家宋尚杰。宋尚杰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宋学濂牧师担任传道工作有40多年的时间，是非常忠心侍奉主的一位传道人，但是因为子女众多，所以家境很清寒。宋尚杰一直到中学毕业，为了上台领奖，才第一次穿上正式的长衫，在这之前他多半穿的都是非常的简陋啊，短衫甚至赤脚。但是宋尚杰从小虽然生活很贫穷，但是灵性却是非常的成熟丰富的。他大约9岁的时候，兴化教会有了一次大复兴的经历。那原本500-600人的教会啊，涌进了2-3千人来聚会。 那么后来也改建新的教堂，来的人越来越多，只好把一天的敬拜分为上午、中午、下午，分成几堂来进行。那么到了12、13岁的时候，宋尚杰已经成为他父亲得力的助手，常常为父亲分担很多牧会的工作，甚至有的时候还要登台讲道，所以他就得到小牧师的一个称号。到了中学毕业以后，虽然家境很清苦，但是有一些爱心的弟兄姐妹，外国的传教士愿意支持宋尚杰到美国去念书，所以宋尚杰就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到美国念书的机会。他在俄亥俄州，先是在卫斯理学院，后来又到俄亥俄的州立大学去念书。他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用功，所以很顺利的就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一直到博士学位。他主修的是化学。那么他除了会念书以外啊，他在美国的学校里也很热心于学生的一些事情。他是国际学生会的会长。这个国际学生会原来已经会务都停止多年了，名存实亡了，也没有很好的领导人。等到宋尚杰这个接手以后啊，他真是让这个国际学生会起死回生。他办了很多的音乐会发售门票，也办很多的参会发售参券等，用各样的活动使这个学生会呢有丰富的充足的经费来运用。同时他发现当时美国的这个校园里、社会上仍然弥漫着这种种族的歧视，就是黑白同学互不来往，在这个俄亥俄州的大学里也是如此。而宋尚杰他就借着国际学生会的活动去促进黑白同学能够交谊，能够打破这种种族的成见。比方说他办了很多参会就是刻意的让座位是一位白的同学、一位黑人的同学交叉交错在这样的这个座位，这是他很努力的去要消除当时这种美国社会里面的种族歧视的现象。总之啊，他在美国求学的期间不但功课好，也是善于组织、善于领导成为一个非常受尊重的一个、非常受这个尊敬的一个留学生。那等到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他一度呢是想到德国去留学，他想他要继续的在科学上能够更上一层楼。他说他甚至希望能够做到万能的博士。但是当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么神也给他新的一个意念，就是说神要呼召他做传道工作。而这么多的学问、这么高的学位到底有多大的用处呢？于是他就开始陷入一个在他的信仰上、在他灵性上一个很矛盾的、很挣扎的一个时期。一直到1927年2月10号他记得非常清楚，在这一天他仍然是为着自己的前途、为着自己的这个信仰在那边烦恼，非常的忧愁难以入眠。于是他就起来祷告一直到了晚上的时候大概10点钟左右，他就经历到一个很深的灵性上的一个转机他祷告，他觉得自己的罪 都一幕一幕的呈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就读路加福音23章，那边说到主耶稣为了罪而受难，他就好像亲自跟着主耶稣，背负十字架的主耶稣来到了哥哥他，然后他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呢就谦卑的跪在十字架底下，匍匐在地上，求主用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在这种意象中，他一直祷告，到了午夜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时钟敲了12响，于是他就欢呼哈利路亚，因为他的罪他的重担都脱落了。这时候他又仿佛见到主耶稣站在他的面前，脸上发光，头戴冠冕，手上有钉痕，对他说，你要改名叫约翰。这一刻他这个房间就好像是主与他同在，这个圣灵充满了他，于是他就心中非常的得到释放，他是不但重生，而且他蒙召要做今日的约翰，所以后来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取名叫约翰。约翰是一个先知，那个为主开道路的约翰。这是他自己说1927年2月10号这样重生的经历。但他的重生在一些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师长的眼中，那时候他已经转到一个纽约的协和神学院，他对这个神学院里面很失望，因为他发现这个神学院是一个当时所谓新派，很多对于圣经真理并不尊重，并不信奉的一个神学院。在这个神学院的师生眼中，他的重生以及他重生后的行为，他们却认为是好像不太正常，这个人不太正常，所以后来就建议他到疯人院里面去休养。他终于这个宋尚杰呢就从神学院进了疯人院，他在疯人院里面待了190几天，但是他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他在疯人院里面就专心的研读圣经，在190多天里面，他把圣经读了40遍，用各种的方法来研读圣经，这是他一个真正最好的装备自己的机会。过了几个月，他就收拾行李回到中国。当他搭船快要到中国的时候，他有个感动，就是说他不要靠着这些学士这些学位来侍奉主，所以他就除了保留他博士学位证书，那是要给他父母来验收，等于是一个这个孝心，他把其他的一些什么得的奖、得的牌、奖牌、奖章、奖状等等这些在学术上得到的荣誉，他都通通的丢到海里去表示呢他不再依靠这个世俗的学问来侍奉主。当然我们今天讲他的故事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他的领受是把这些证书丢掉，好像把这个学问都要丢掉，但是我们以前也说过，其实主呼召我们在今天是进入各行各业里面都可以去做见证，有的人有读书的恩赐，也许主就呼召他到学术界、到教育界到文化界里面去做见证。那当你在这些领域里面，当然你的学历、你的文凭、你的学位是非常重要的，不需要把它们丢掉。宋尚杰回到家乡以后，就开始在家乡，从家乡附近开始做传道的工作。他的 这种讲道的恩赐也慢慢的被众教会所肯定，于是从家乡开始，到了邻近的一些地区，都开始邀请他去讲道。同时他也北上到了华北去考察当时所谓的这个平民教育运动这是当时以教会背景在推动的平民教育运动。最有名的领导人就是在河北定县做实验的晏阳初博士。宋尚杰也特地到定县去见到晏阳初他对晏阳初的这些平民教育也非常的敬佩，但是在他深入了解以后他的感动仍然是说，中国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平民教育不是农村建设，而是一个属灵的复兴，有更多的人应该能够得到这个悔改重生的这种经历。所以他原来计划在定县要住个一两个月，慢慢的观摩，可是呢一两天他就匆匆忙忙的就南下回家了。然后他继续在各地传福音领聚会。1931年3月5号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呢可以说是难忘的南昌之夜因为在这个时期他应邀到南昌去主持聚会。可是一连几天甚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感觉这个会众的反应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热烈，好像他的讲的道对这些人没有太大的影响，于是他非常的难过。可是呢当他知道南昌就是邀请他去的这有一位外国传教士叫苏邦铎牧师他就是在南昌做传教士。当他有一天他在半夜里他听到苏邦铎牧师很迫切祷告的声音就是说他为南昌的教会复兴已经祷告了很久，非常的迫切，为什么主还不让南昌的教会有复兴呢？他祷告说若是再不复兴他就要回国去了，因为他觉得在这里没有用。听到这样迫切的一个外国传教士为着中国教会复兴的祷告宋尚杰心中很受感动，于是他也认真非常的迫切的为自己要传什么信息来寻求主的引导。就在这天晚上他很清楚的他认为主告诉他将来他的信息最主要的就是要来指责罪恶就是要以这个指责罪恶作为他这个信息的中心。那这个南昌的经验等于是奠定了他以后这个讲道的一个主要的方向，也激励了他继续的在复兴在奋兴的事工上来努力。从1931年到34年这几年是宋尚杰跟当时中国的一个叫伯特利布道团总部在上海叫做伯特利布道团一起同工的这个时期，也是无论对宋尚杰或者对伯特利布道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当时的伯特利布道团原来有四位成员，就是纪志文、林景康、李道荣和聂子英，等到宋尚杰加入以后就成为五人的布道团。他们在这三年里面走遍了中国各地大江南北甚至一些边疆地区，到处去应受教会的邀请去主领一些奋兴布道会。那讲道主要是由纪志文和宋尚杰两人来负责，而其他的三位就在翻译在 领唱在音乐方面在这个造就陪谈方面能够分担。他们五个人成为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团结了很多很多悔改的果子。三年里面宋尚杰自己说他们走了13省，旅行了54800多英里的道路，一共组领了1199次的聚会，参加的听众超过了40万人，而悔改决志信主的有18000多人。这是三年跟伯特利布道团同工的一个结果的报告。那这三年当然对宋尚杰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那三年以后他跟伯特利布道团又分开了，更是他独立从事布道巡回布道的一个这个阶段。宋尚杰的布道非常有特色比如他这个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表演的方式让人加深印象。比方说他有时候要讲这个罪的一个这种信息，那他就会有时候会拿一个真的一个石头背在背上，一个大石头背在背上，非常沉重压着站不起来的样子，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向前走，表示人呢在这个罪的这种包袱下面是非常痛苦的。这讲到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把这个大石头往讲台上面一丢，轰的一声整个大家非常的震惊，就是表示说这个罪脱落了，罪释放了人就变得非常轻松。所以就是用这种表演的方式让听众对于罪的可怕罪的这个得到这个赦免是非常清楚的印象。又比方说他有的时候要指责罪恶，他会在这穿的这个外衣里面先穿上一件比较破旧的内衣然后在这个内衣上面呢就写着很多什么说谎啦、骄傲啦、自大啦、欺骗啦等等这些罪名写在这个破旧的衣服上。等到这个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把这个外衣脱掉，里面这个旧破旧的衣服上面一条一条的罪名就显露出来也让听众印象非常深刻那有时候他也会叫地下的听众到台上来好像做一个即兴的一种演出，比方让这个到台上来的人呢在这个胸部心的这个位置画一个心，然后请他们把自己认为有这个不好的罪写在这个上面最后得到赦免甚至有时候他说这个用各种的道具来帮助他的讲道表演，让他的讲道非常生动而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另外呢他也在讲台上会来回不断的走动这个手势非常的大会甚至有时候就会对着这个听众指东指西的指这个人指那个人有时候就这么巧被他指到的人正好真的就是陷入在他所责备的那种罪恶里面于是那些人就真的是心中就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他的讲道非常的耗力非常耗力不断的台上台下跳上跳下走来走去，所以他一天讲道下来常常是这个体力耗尽所以就非常的消耗体力这是他讲道的特色，所以也是很有能力的这个布道家。所以等到1935年开始神就为他开了国外去的道路不止在中国各地，就是国外，比方说当时的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下比方说东南亚的教会东南亚教会他也邀请 啊，宋尚杰到那边去这个主领聚会。当时台湾是在日本的这个统治之下，那日本人统治台湾，当然对于教会也有一些的限制啊，也有很多干涉，所以开始时候呢，宋尚杰答应到台湾去主领聚会啊，有许多朋友啊都加以劝阻，认为不必要去啊，好像冒这个风险，但是宋尚杰他很决意一定要到台湾去。他是在1936年4月间啊来到台湾，首先在台北啊就开布道会，当时日本的警察也就在会场啊监视啊，虽然不阻止，但是有监视。在这一次台北的聚会就发生一个很神奇啊的一个神机，就是刚才说啊，他在讲道时候会找人到台上去啊，即兴的这样表演。结果在台北聚会的时候啊，他就请了四个人站到台上来，在胸前画一个心啊，然后把一些罪写在这上面啊，最后说只有主的宝血能够把这些罪啊涂抹掉。啊，对不起。结果有一个人呢，上台的人，他本来在胸前这边就长了一个瘤啊，没想到呢，在这个即兴表演以后啊，他这个瘤就消失了啊，真是一个神迹。那在台北的宋尚杰的布道啊，他总是在这个奋兴布道之后，会组织很多的布道队，一队一队的到各地，到街上，到人家里去啊，就继续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在台北的来说呢，就组织了130多队的布道队啊，布道队。好，然后到台中啊，那有些台北的听众，他们呢继续的跟随着宋尚杰到台中去啊，然后继续要这个听他讲道，所以台中的听众啊比台北更多啊。在台中聚会的时候呢啊，正好下了大雨，所以呢原来是搭帐篷的，因为下雨的缘故啊，就移到礼拜堂里面去，于是大家就一起来为天气祷告。结果第二天呢，果然天气就放晴了。许多人在宋尚杰的这个兴奋奋心布道会中，他也为病人祷告啊，也许多的人生病得到医治。台中以后呢，又到台南，台南的听众更多了，大约有四五千人在帐篷里面聚会啊，而台南呢组织的布道队啊更多达600队啊，而奉献愿意做传道人的也有600多人啊。那么在台湾的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宋尚杰接着到厦门去主领第二届查经大会。那么台湾的信徒报名参加这次查经大会的有600多人啊，以当时啊是要这个跨过海峡到厦门去参加聚会的，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结果日本当局呢，这个所允许发给他们证件出境的只有300人，这数目也不少了，有300人啊跨海到厦门去参加这个第二届的查经大会。我们以台湾做例子，比如说宋尚杰的侍奉不止在国内各地，就是在台湾，在东南亚啊，都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今天不管是台湾或是东南亚教会，让他们提起宋尚杰仍然是津津乐道啊，许多人都可以追溯出他们的这个父亲或者是祖父那一代 是受到宋尚杰布道会的影响而归主的。于是宋尚杰啊，这样的辛苦劳碌，为主四处奔走，讲道有这么样的费心费力啊，所以他曾经比喻说自己好像是一个蜡烛啊，两头的来焚烧啊，两头焚烧的蜡烛啊，所以到了1940年他就病倒了，1940年就病倒了，以后陆陆续续他的肺部啊，肺结核啊，有肺部的问题，陆陆续续动了好几次的手术，也啊不断的治疗，在这几年里面，他只要身体许可，还是在家里面呢，他会这个举办查经班。宋尚杰曾经自己说，他说很多人比我好，解经我比不上尼拓僧，讲道我比不上王明道，写书我不能和陈崇贵相比，音乐我比赵世光逊色，我没有周志宇的耐心，我没有纪志文的得众望受欢迎，只有一件事我是超过他们的，就是在侍奉神的事上我尽上每一份力量。这是他自己啊，跟当时著名的这些教会领袖，这些奋心布道家啊，做一个比较。他特别强调他是尽了每一份力量来工作啊，就是他在1944年去世啊，得年呢只有44岁。我们最后啊，读一段他的追思礼拜之后啊，他的追思礼拜是由王明道，就是我们上一课所介绍的王明道弟兄来证道的。然后王明道也在他所办的临时季刊上面写了一篇宋尚杰先生去世了这样一篇文章啊，我们摘要的来读几段，看看这个王明道对于他这个同时代的主的工人做的怎么样的一个评价。王明道说，我知道一些为神做工的人当中有才干的人也有，有热心的人也有，有恩赐的人也有，但要找里外一样心口如一丝毫没有虚伪的人却是寥寥可数。虚伪好像是我国国人的特长，连热心为神做工的人也不例外。许多为神做工的人谈吐文雅，手段灵活，与人交际的时候彬彬有礼，和善可亲，当你骤眼见到他们的时候，真令你对他们产生无限的敬爱。但即使你与他们同处的日子长了，你便看出他们那种虚伪诡诈，那种矫揉造作，真令人痛心疾首。看他们外面的表示，听他们口中所讲的道，真令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主耶稣的好门徒。但一观察他们那种虚伪诡诈的言行，又不能不令我们承认他们是撒旦的高主。许多为神做工的人，在人面前是一种人，在人背后是另一种人，在讲台上是一种人，在家庭里是另一种人。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要跳一段到后面。宋先生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便是他的勇敢。他具有古代先知们的勇敢，他是一个向罪恶进攻的勇士，他毫不畏惧地责备社会中的罪恶和教会中的罪恶，他毫不顾虑别人的攻击和反对，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名誉和安全。我常想，今日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那样繁衍，世界到处都被魔鬼的势力支配，非有如同古代那些像烈火一般的先知出来大声疾呼不可，不计毁誉，不顾性命，不寻情面，不瞻前顾后，不畏首畏尾，拼命向罪恶和撒旦进攻，这种人是现今世界和教会急需，但这种人也是今日最不可多得了。 宋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现在去世了，如何能不令人悲伤呢？宋先生特别的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人得救。他做这种工作实在是别人望尘莫及的，讲解圣经却不是他的特长，他也没有治理教会的恩赐，他不大会认识人，他缺乏社会中的常识，他容易受人激动，也容易受人欺骗。叫他去治理一个教会，领导一个团体，是不容易收到良好效果的。再跳一段啊，宋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真诚，因为他真诚，所以他能被神大大使用，因为他真诚，所以他受到人们的敬爱，因为他真诚，所以他的一些缺点也能被抵消。他讲道出于真诚，就是他在讲台上跳喊表演，也无一不是出于真诚。那些学他的人，既没有他里面所有的那种恨罪爱人的心，又没有他所有的那种热忱和能力，只是在外面学了一些皮毛，那岂不是怕自己不够虚伪的，再多加上一些虚伪，又怎能不弄得画虎类犬呢？今日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有学识的尚能找到几个，有恩赐的尚能找到几个，有敬虔生活的也能找到几个，唯独勇敢忠心嫉恶如仇，不畏缩不寻情面，把名利性命置之度外，放胆责备群众的罪恶，不怕受众人反对攻击的传道人，简直是寥寥无几。宋先生是这样一位，然而他又离了世界，像他这样的人还可以找到几个呢？宋先生去世安息了，但神的工作绝没有停息，他在今日仍然招选他看为何用的人，仍然造就预备那些甘心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人，他的能力仍是要大大的临到那些忠诚勇敢为他工作的人。我们就引用王明道对宋尚杰的评语，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但愿今天有更多像宋尚杰、王明道这样忠心的工人，可以继续的在中国教会里来传扬福音，来荣耀神。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朋友，99.9%的人都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有不少的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灵修，因而造成了有价值、有意义的收获和成就。我相信这个讯息对于要侍奉主的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平常的固定灵修生活当中，追求保持爱主、爱慕主的话的心，那是非常重要的，您说对吗？下一课老师将谈的课题，相信你一定有兴趣，那就是耶鲁在中国，别错过了。卫斯理老师将会谈耶鲁大学对中国的影响。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 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